司机，我就要收费哦，这个税收了就到我的口袋里头去。那么这样的话呢，我慢慢就要发财了嘛，总比你挖地也好嘛，这多嘛。所以两个就商量了，丈夫就去学开拖拉机了。可是丈夫开拖拉机以后啊，收的钱也就多了，也就不一定交给太太了，他就自己留下来。时间久了以后啊，他就在这个县城里面就和另外一个女的就同居了，他有钱租房子了嘛，不同居以后就不回来了。本来穷没有钱还不犯罪，有钱了就犯罪了。你看他的思想感情一直犯罪了，不回来。那么怎么办？妻子去找他没有用，因为钱他不给你，妻子还天天在家里挖土。好了，在这个时候啊，妻子帮他没有办法，就祷告了，就说主啊，请你管教我这个丈夫，管教他。谁也真正听到这个祷告。那么这个丈夫有一次开拖拉机就翻车了，翻了以后到医院去，腿就锯掉一个，腿断了嘛，坏死了，就锯掉一个腿了，现在只有一只腿了。这个肉身就受苦了，受苦的时候，同居的这个女人看到没有钱了也就走了，县城里这个房子也住不起来了，没有钱怎么住房子啊？他不但肉体就是脚受了苦，他这个思想感情一直也受了一个教训了，对不对？他就想到我做错了，就受了一个苦，思想也想到不对，感情就觉得说我对不起我的妻子，这个叫受了苦了。所以怎么办呢？就厚着脸皮还是去找他的妻子了。但是感谢主，因为他妻子是一个基督徒啊，他说就是我祷告要神管教他，那么既然他悔改了，我还是接待他吧，他就回来。回来以后他就向他妻子认罪，只有一只脚了嘛，认罪悔改，你还能不能接待我啊？是不是他在向他讲了，这个妻子他认罪了，基督徒就知道一个人认罪了你就要接待他了，然后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啊，两个人都在神面前祷告，这就是我们想发财发出来的结果，对不对？想发财吗？好了，后来怎么办呢？他们就过都回家来了，腿也没有了，这妻子服侍他了。这个丈夫又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他说神啊，我这个腿啊，我想去安一个假腿，如果按了一个假腿我还能开拖拉机的话，你就知道我绝对不会再去犯这个罪了，因为吃了苦了吗？不只是你再开拖拉机再犯罪再翻一次，本来左腿没有了，现在右腿也没有了，怎么办呢？那就完了嘛。好了，他悔改了，谁也听他的祷告。所以他这一个人，他的丈夫因为肉体受了过苦，就喝醉怎么样断绝了，你看到没有？这就是神的管教，好不好？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出来这一句话的意思，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怎么样断绝了，这是神的管教。我们需要我们的肉身受苦，这个肉身受苦还不一定都要腿断，很多时候我们的受苦就是你的思想受苦，你的感情受苦，你的意志受苦啊。一个基督徒当我的属灵生命长进的时候，我们还愿意神来管教我们，还愿意我的思想受一点苦受一点管教，我的感情受一点管教，我的意志受一点管教，他还愿意。为什么？他就想到主在地上就是受苦，我不能在地上那么安逸吧。所以当他碰见一个困难的环境的时候，有苦给他受的时候，他就到神面前去祷告，主啊，因为你在地上也受过苦，现在这个困难的环境引导我了，我也愿意接受这个苦。 这个苦不一定是外面不信主的人给我们，家庭也可以给我们苦受啊。孩子可不可以给父母苦受？可以啊。你要说我有一个什么让你说什么，他就是不听你，给你两个底，那你怎么办？哎呀，好像你就觉得你的感情受委屈了。我是好心对你吗？我说你为你好吗？我是做父母的关心你吗？你现在不听我的，不但不听我，你还对我态度这么不好，我这个做妈的做父亲的怎么受啊？这个叫做什么？感情受苦，好不好？夫妻之间一样的，感情受苦，思想受苦，好不好？意志受苦。所以我们彼得就告诉我们要把受苦当这个作为一个这个心智作为一个兵器，就是作为一个工具，目的就是要我们和罪断绝啊，和罪断绝，和我的肉体断绝，和我的骄傲断绝关系，对不对？我们本来是一个骄傲的人啊，谁敢碰我啊？我想在家里啊，有的姊妹在家里就是一家之主，丈夫都得听她；有的弟兄在家里是一家之主，所有的人都要听我。这个宝座就是我的，自己是当皇帝，坐在宝座上。可能我一受苦的时候就觉得这个面子放不下去，那我得从宝座上下来，这个不行啊。但是神可能要打击很多次，管教很多次，最后你不得不服，那么你就受苦啊。你要服你就一定有苦，好不好？我想我讲的这些意思哈，大家能够体会，好不好？那也就是说受苦可以和罪断绝关系。第二点，你们存这样的心，这句话是原文没有的，你们存这样的心这是没有的，你看下面都没有编号的，意思就是说在肉身受过苦的是与罪断绝了，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你看没有，受苦的目的就是不按照我的情欲，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去做，而是按照神的旨意了，顺服神的旨意。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思想感情意志是绝对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他说话做事情不是凭着他自己，但是我们不同啊，我们是凭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不懂得神的旨意，我们也不一定就顺服神的旨意，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要经过一些苦，经过一些的管教，那我们才能够顺从神的旨意，否则我不会顺从神的旨意。我总有我自己的想法。下面就说我不顺从我的情欲，我要顺从神的旨意，再试度余下的光阴。就是说我活在这个地上，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现在还有多少年在这个地上，那么这一个时间我是要按照神的旨意在那里做，我要明白神的旨意，不照我的情欲去做。情欲这一个字，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情欲，在原文的意思就是 desire， 就是你的一个意愿，你的一个要求，你总有你的意愿，你有你的要求，你有你的打算，神的旨意就摆在旁边了。现在你要把你的打算、你的办法、你的什么东西都放下来，我听神的旨意。第三节，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卧与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间时候已经够了。这一句话就是说到我们从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和外邦人是一样的，随从他们的心意。这个字就是意念，就是思想，和他们一样的思想。什么思想呢？底下就提出几件事情，一个叫邪淫。邪淫就是原文的意思，这个人没有贞洁。邪淫的意思就是没有贞洁， 拜偶像是没有贞洁啊，这是邪淫。做淫乱也是没有贞洁。恶欲，恶欲这个意思就是说很坏的情欲，犯罪的情欲，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醉酒，不是喝一点酒，乃是一喝酒就想喝醉啊。我们知道人一醉酒以后人就放荡了，你就控制不了自己了，醉酒。第四个就是荒宴，荒宴可以把它翻译成狂欢。我们还有狂欢节吗？啊，大家来狂欢嘛啊。底下一个群饮，群饮的意思就是比赛，大家哪一个酒喝得多。你看我们吃饭的时候不是要敬酒吗？划拳吗？什么意思啊？要酒吃得多啊。我曾经听人家讲过，他为了要人吃酒喝得多，他就编了一句话，就是酒醉聪明人。你是聪明人才喝酒才喝得醉，就所以你要想到聪明人嘛，我们两个花钱，那是酒醉聪明人，你是聪明人才喝酒。好了，这些都是人编出来的，意思就是说群饮大家来喝啊。所以一个狂欢又可以喝很多的酒。底下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有很多去拜偶像的事情，时候已经够了，就是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这些已经满了，不会再做了，不做了，这其实是罪的事情。有的人不犯这些罪是因为神管教的缘故，受了苦了。我知道好多人喝酒的人误了大事，喝酒很多酒，喝酒喝到肝硬化腹水，到这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意思说你非戒酒不喝。有人抽烟抽到得了癌了怎么办？你不能再抽了，好不好？再抽就是死了吗？你要保命，所以你也不能再抽了，这就是受苦了，受管教了。好，基督徒在这些事情上已经够了，犯了很多罪，没有信主以前，现在停下来了，不做了。第四节，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所以基督徒你信主耶稣以后，我们就和外邦人分别出来，分别出来。我们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哥林多后书。外邦人，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14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4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信主耶稣以后，要把我们那些外邦的朋友，我们要有分别，和他们中间分别出来，不是说断绝交，不是断交啊，不是绝交，乃是和他们有分别出来，在犯罪的时候要分别出来。好像我曾经说过，有一个老弟兄，他大概60岁才信主。为什么60岁信主？有一个弟兄啊，他听了福音信主，60岁以前他没有信，因为他事业发达，要赚了很多的钱。到了60岁那一年得了一个病，心脏病，冠心病，在香港他要开刀。在开刀的时候啊，他就找了那个医生啊，给他看病的这个医生，他的家庭医生就告诉他，那个医生是个基督徒，他说你现在去开刀，这个还有一定的死亡所，他说我就劝你信耶稣。因为这个家庭医生原来我听他做见证啊，这个弟兄 他说我和那个家庭医生出来走路，走不到几步路我就走不动了，就喘气，哎，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再走。他是处于这么状态，非开刀不可，可以可能感谢主了，他在开刀以前去做了，他把他这一生也交给主了，是吧？如果你不要我死，那么我信了你以后啊，开完刀以后好了以后，我这一生就侍奉你，跟随你啊。这个他开刀感谢主，好了好了以后的确他就侍奉主了，他就上班了。在他那个公司里面，这个老板有一个规矩，就是每一天下班以后啊，都把这些职员集中起来打麻将，都打麻将消遣嘛，下了班了四点钟或者五点钟没事打麻将，打完麻将以后谁赢了钱谁就请宵夜，整个公司人都请宵夜啊，他们赢了钱了嘛，他就是这么做。后来这个弟兄信主耶稣以后啊，天天要打麻将，他说我星期三有聚会，星期四有聚会，我怎么能够不去聚会啊，我是基督徒，我祷告了要侍奉主嘛，而且打麻将他就觉得不平安了，基督徒打麻将这种做法不平安，他就最后就跟老板讲了，他老板了，我现在呢因为我是基督徒了，我要聚会了，所以我就不能够来天天参加你们打麻将，我晚上有聚会，很多聚会，今天呢我也不打麻将，你们打你们也不要打麻将，我今天就请你们吃一顿饭，我没有赢钱，那我自己的工资请你们吃一顿饭，从此我洗手不干了，因为我们没时间来了，我请你们就算我了结了，你看就了结了。所以你看呢、啊、他以后他就不打麻将了，也不和他们在一起了，当然我要上。所以我们说信与不信的要分别出来，什么事情分别出来？犯罪的事情分别出来，对不对？不是说你我分别出来我就班也不上了，路上见了你我也不招呼了，福音我也不给你传了，不是这个意思，那是说在犯罪的事情上我们分别出来。那么所以今天我们读彼得前书第四章，这里怎么讲呢？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有啊，有这种事情吗？哎，那毁谤我就知道啊，有的基督徒他信主耶稣以后，在大陆他桌子上仍然摆好圣经，天天在那里读，在一个学校里头啊，他是学生啊，这些同学就讲基督徒迷信，哎，过去我们都一起玩看电影，一起打牌，一起什么东西，打扑克牌，他不打了，不顽固，对不对？一个说这个人中毒了，对不对？迷信了，那么这个就等他去讲了，啊，我们就不管他，好不好？毁谤就等他毁谤吧。第五节，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这些人一定要有一天在审判活人死人，因为我们的主不但审判活人，也要审判死人。交账，交账原文不是叫交账，原文就是说话，要在神面前说清楚。有一天，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把话说清楚，所以这是应该说是交话，把话交出来。好，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请读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活上或受报。啊，基督徒有一天我们要在主耶稣的审判台前要显露出来，我们要受，那个时候要受报。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 就是罗马书的十四章，第十节，第十节，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怎么样说明，有一天神审判的时候都要说话，每个人神都要问你。所以彼得前书第四章这里说，必要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交账的意思就是要说明，要说话，要神把这些事情说清楚。好，那我们再读彼得前书第四章的第六节，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照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我想这一个，我先把这一节圣经做一个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死人都有福音传给他们，那意思说在阴间还有福音。那么这个福音是怎么去的？那我们就再请读彼得前书第三章，就是上一次我们读了第三章，第十八节，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照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照灵性说他复活了。他接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性。这些就是什么人呢？二十节，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那意思就是说，有一批人在挪亚方舟的时候没有听过福音啊，不是现在我们主耶稣这个拯救的福音，是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他们也没有进到方舟里头去。那么这些人现在死了，但是他们的灵却在一个地方，集中在一个地方，上次我们讲过。因此主耶稣就曾经借着主的灵，主耶稣不是在地里有三天吗，去传福音，在就是给这些挪亚方舟那个时候死了的人，向他们的灵传了福音，灵传福音，希望他的灵能够接受，因为肉体已经完了啊，肉体是不存在的，已经死了。跟我们今天不同，今天我们肉体活在这里，所以我们用了我们的耳朵可以听福音，但是在监狱里头那些灵他就不是了，但是用灵来传福音，灵来传福音。那么这一个是不是我们今天讲所有死了的人都可以再一次听福音了？圣经里没有这样说，因为我们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六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我们再读十七节，或者读十七节，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样看来，在我们今天这个地上，定不定罪，得不得救，是根据我们信不信主耶稣。那么我们能不能够这样讲，我今天不信，我死了以后啊，我的灵再去信，那不是死人有福音传给他吗？啊，那么从圣经里我们来读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第四章，看来那个福音只是围坐在挪亚方舟时候的那些人，不是围坐我们现在的这些人。哎，对，很可能啊，因为我们只能根据彼得前书的第三章，那里说的是挪亚方舟的时代，那些人没有听过福音，他们的灵现在有福音传给他们。那么至于挪亚方舟以后的人，因为圣经里没有说，所以我们不敢这样说，我们只能说到这个程度为止。因为这些话现在就是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六节和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九节是现在还有争议的问题，还有争议的问题，但是我们只能按照圣经说到这里为止了。假如我今天说所有死的人他的灵都可以听福音，对不对？这个没有圣经的根据，人家说你圣经根据在哪里？但是我如果说挪亚方舟的时代的人，对不对？那就没有，那就不可，他也没办法了。那是圣经是这样讲。好，所以现在我们这些信主耶稣的人，啊，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告诉人，你信主耶稣你就得救，不信主耶稣就不能得救，不能得救怎么样？真的整路传到你身上，啊。好了，不是说你死了以后还有机会，现在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还有这个机会，也许有也许没有，我们不敢讲，因为圣经没有明讲。好，这是我们到了第六节，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那么如果他们真正接受了，在监狱里的灵接受了主耶稣了，那很可能他的灵就得救了，对不对？灵活了，这个却靠神活，看到没有？活就是得救的意思了，啊，活了吗？灵活了。上一次我们曾经说到，一个基督徒一个人吧，都是分成灵魂体三个部分。上一次我们特别说到，人死了以后，灵魂体去到三个不同的地方。而且我们讲得救的时候，我们也是讲，有灵的得救，有魂的得救，有身体的得救，那是不同的，那是分开的。你看我们请读一书圣经，我们请读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原文没有心里哈，就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就因罪而死，你心灵，原文没有心字，灵却因义而活，你看灵就活了，这个活是2222，二二二就是生命的意思，活就是生命的意思。就是第四节，罗马书八章第四节。那么灵就活了，所以我们就叫做灵的得救了，因为活了嘛。本来灵是死的，现在活了，活了就是有生命了。所以主基督如果住在我们里头，我们得救了，相信主了，首先我们的灵就活了， 啊，这是灵就活了，灵得救了。那么今天我看我们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第六节，他们的灵，原文没有什么灵性，就是灵，却靠神活着。这个活就是2198，对不对？刚刚我们那里是2222，它是一，它是字根是一个字，就是生命的意思。不过这个是个动词，那个是个名词，好不好？活了，那就是说这些死他的人灵也活了，靠着神活了。从这里来看呢，那就是他的肉体是按照人受审判，因为他已经死了，肉体受审判，但是灵还可能靠着神而活。好，我想这一段圣经就是讲到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外邦人和基督徒。基督徒应该看见主耶稣是受苦，肉身受过苦，今天我们也应该把这个受苦的这个思想当作兵器，就是当作一个工具，就是我们愿意为主耶稣受苦，愿意。我想关于受苦这一件事情，在彼得前书里头很多地方都提到这个事情。现在请我们先读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十一节，就是他搞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他加上一个难字，实际上不是难，就是苦。你看这个给我们彼得前书第四章也比较一下啊，这是说到基督要受苦。然后我们读第二章，第二十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看这里告诉我们，就因为行善而受苦，善就是好的事情，我做了一件好的事情，现在我受苦，我愿意嘛。为什么底下马上告诉我们21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对不对？主耶稣为我们受过苦，我们今天因为做好事我受苦，就让我受吧。行善受苦，别人可能冤枉我，不理解我，但是我愿意受苦啊。所以这里也是提到，第二章就提到受苦的事情。然后我们读第三章17节，或者我们读第四，先读14节，彼得前书第三章14节，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你看这里说是受苦，第二章是说为行善受苦，这里为义来受苦，就是我的行为是义的，我来受苦。17节，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神的旨意，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就是基督徒受苦是神有旨意的，不是哎呀我今天怎么哎呀今天运气不好碰见了，那都不一定，那是神的旨意啊。18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我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受苦。所以这个彼得前书里头有一个概念，就是把基督徒该受苦的这个概念摆在这里头了，这个教训告诉我们。那么我们现在的第四章更是这样了，1节，基督基督肉身受苦啊，所以我们就应该受苦，受苦作为一个心得。啊，我在这里啊，说一个 弟兄的这个见证。这个弟兄啊，他在1948年从大陆到了香港，那个时候共产党还没有占据中国，后来大概到了50年共产党把中国占据了，他就要回去，因为他是一个传道人，神大用他，在全国啊，他建立了400多个地方的教会，地方聚会，他要回去。很多人劝他不要回去，回去你一定要死。他说我不行，我要回去。为什么？我就是受苦，我也要回去。我要和400多处的这些弟兄姊妹，就是好多万呐、基督徒，要同时站在一起。我不能我把福音传给他，困难来了我就跑掉了。你们去抵住吧，不行的，我要回去战斗。结果他回去了，当然回去没有多久，共产党把他抓起来，给他加上了很多罪名，一直把他关在监狱里头，判15年的徒刑。那么最后一直到关了20年，刑都满了，不许他出来，就是这个人不能放。放出来不得了，因为你看他建了几百个聚会的地方，再放出来那以后更不得了了。最后他是死在监狱里头，听说是最后是把他饿死了，因为他心脏病很严重，很严重啊，他去拿饭都食堂拿饭的力气都没有。很多给他关在里头的人很同情他，帮他拿饭啊。那但是后来政府发现了，这个你们不能帮他拿，让他自己来，他自己走不动，最后在里头死，饿死了。那么像这个情况，他明明知道可以不回去，没有事的，在外面好得很忙，为什么他要回去？他就有个受苦的心思，我愿意去受苦。我也知道，在有一个教会里头，当时他们正在聚会，传福音。传福音的聚会，这个公安人员来了，就说全部登记，所有的人在登记名字、登记住址、登记在哪里工作，要都要登记。这好多人都是福音的朋友啊，这一登记了就麻烦了，以后他去清查这些人啊，就受影响嘛。所以就有一个弟兄就站出来说，他说不登记。他跟公安人员两个对着看了，不登记。他说你是什么人？他说我是这里负责人。他说你负不负得起责任？出了事情，他说出任何事情我负一切的责任。他为什么敢说这句话？他就一个受苦的心思，他就想所有的责任我揽下来，我能影响别人。你看到没有？他说我在这里负责吗？不能影响别人，任何人都不要登记，就说你们走，就走了。从此以后他们那里就不许聚会了，停止他们了。后来这个人也关到监狱去了，关进去了。那么关他监狱去的时候，还开一口这个斗争大会，是吧？斗争他好了。那么这个人为什么愿意出来？本来遇见困难了大家都躲吧，但是为着主受苦，为着善受苦，为着义受苦，好了，神祝福他。后来我们就看见他监狱里关了以后出来，虽然不自由，但是神仍然祝福啊！现在他在国外了，啊，神把他带出去。所以我想，我们这个受苦这一件事情啊，我们一定要看见。第一个是为善受苦，这里告诉我们为行善受苦；第二个为意义的事情受苦。第三个就是18节。不对，16节啊，行，我们都是16节。若为做基督徒受苦，除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于神，对不对？还有一个受苦就是做基督徒受苦，为善事受苦，为义受苦。义就是对的事情啊，公义的事情，良心对得住神的事情，为义受苦。另外一个就是说基督徒受苦， 以后到第五章里头还有一个受苦，就是抵挡撒旦还要受苦，抵挡撒旦还要受苦。好，所以我们这个受苦啊，不是说我们去犯罪受苦，不是这一个。你看我们在读第二章的十九节，二章十九节，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处，这是可喜爱的。我行了善，我的良心是平安的，我的良心为了信得对得住神，所以我做善事；我的良心为了对得住神，所以我做义的事情、公义的事情，我不欺骗人。那么这是我的良心平安。我做基督徒，我受苦，我是为着良心平安，因为我是属于神的，我对得住神。还有一个就是要抵挡撒旦，我们也要受苦。好，现在我们继续读下面第七节，万物的结局尽了，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万物的结局尽了，那也就是说主耶稣回来的日子快了。看看中东的情况，我们越看越觉得说主来的日子近了。看看到处的地震越来越多，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告诉我们各处都有地震啊，过去地震很少，现在地震多得很。你看最近又来了，或者我们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读一读好不好。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二节第三节，或者我们从第三节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整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都是讲到主耶稣要带来的事情。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你看就讲到这个预兆，什么预兆呢？那么这里告诉我们第六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你看到没有？多处，不是一处啊，多处。今天这里有，明天那里有啊，你看现在到处都有。也就是说这是万物的结局尽了。地震这个时候给我们看见，饥荒现在也很多地方都有啊，你看电视里面都在募捐嘛，捐钱嘛，啊，那些饥饿的小孩子很多都饿死了啊，就是多处不是一处，这就是万物的结局尽了。好，我们再回到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谨慎这个字的意思是叫做，原文的意思是思想蒙拯救，我的思想蒙拯救了，我的看法不同了，我的价值观不同了，我做了基督徒了，我的思想蒙拯救了。谨慎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思想蒙拯救。警醒祷告，思想蒙拯救就是思想要转变，我不能有信耶稣以前的那个思想，我今天思想要转变，很多事情我要看见万物结局尽了啊！我不能随着我的思想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的思想要蒙拯救。警醒祷告，警醒这一个字的意思就是不喝酒，那原文意思就是不要喝酒，喝酒你就不警醒了。以弗所书第五章 就是祷告。